各位好，我们这一次开始本书的最后一节，情绪调节的策略。一、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情感、认知、社会行为、心理健康等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格鲁斯的研究发现，采取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和表达意志，对不同的情绪及情绪的不同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就厌恶情绪而言，意志降低了厌恶情绪的行为表达，而增加了心血管和皮肤电系统的交感神经激活，对厌恶体验没有显著影响。而认知重评降低了厌恶的体验，但没有明显的心血管和皮肤电系统的交感神经激活。关于情绪调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情绪调节对于心理健康是必须的。自弗洛伊德开始，一些临床心理学家都强调，生理健康需要恰当的控制情绪冲动。格鲁斯等人也认为，灵活的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是心理健康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表明，抑制负性情绪可能会增加机体的免疫能力，从而提高个体的健康水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情绪调节更确切地说是情绪压抑有害于身体健康。史密斯指出，抑制极端愤怒的情绪表达与高血压和冠心病有关。二、主要策略。一、认知重评。认知重评及认知改变，是指改变对事物个人意义的认知，使情绪得到调整。认知重评策略又可分为评价忽视与评价重视两种具体策略。忽视为减弱性调节方式，表现为个体以忽视、回避和减弱等方式对情境中可能引起情绪的刺激进行评价，尽可能的不去感受情境可能引起的情绪。重视是一种增强型调节方式，表现为个体通过增强对可能引起情绪的情境的评价，增强情境与个人的关联性。这种情绪调节方式主要用于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中。二、自我暗示。作为认知重评的一种特殊形式，自我暗示指有意识地将某种观念暗示给自己，从而对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的一种方式。例如，林则徐为了使自己制怒，在墙上挂“息怒”二字。在考场上，为了克服考试焦虑，可自我安慰，我怕别人也许更怕，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当遇到忧愁时，可自我暗示，忧愁于事无补，还是振作起来面对现实吧。三、注意转移。注意转移是指有意识地将注意从当前对象转至其他对象，从而使情绪得到调节的一种先行关注策略。例如，当遇到不愉快的事物时，转移注意对象，如做剧烈运动、与朋友散步、听听音乐或做些其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等，都可以很好地调节不愉快的情绪。四、表达意志。表达意志是一种反应关注调节方式，意指意志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使用该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例如，当遇到不愉快的事件时，人们常抑制自己不满的行为表现，如愤怒，以免影响人际关系。当遇到非常愉快的事件时，也会抑制表现，如成功时避免得意忘形，以免对他人表现出一种炫耀之感。五、情绪宣泄。如果说表达意志是基于社会需要的话，那么情绪宣泄则是基于生理需要。情绪宣泄指对自己情绪释放的适应性表达，包括替代表达和直接表达。替代表达指通过间接表达情绪， 使情绪得到释放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例如通过倾诉，直接与人倾诉，或通过写日记等方式间接倾诉，高喊、哭泣，或对令你情绪不佳的假想对象进行发泄等方式宣泄不快的情绪，从而使情绪恢复平静。当有烦恼时，可以向亲朋好友、老师、同学等倾诉。当遇到挫折或其他伤心事而产生沮丧或悲伤的情绪时，可以在独处时或在亲人面前大哭一场。直接表达是指面对激发情绪的事物直接表达自己情绪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例如当受别人侮辱时，直接通过言语或攻击等方式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如何增进情绪健康？一，不要否认自己的情绪，要知道情绪是人性的一部分，感受或表达情绪是无可非议的，它不但不是虚伪的表现，相反，能够让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并给人以激励。例如，幽默和笑声中的情绪反应使人感到生活的乐趣。二，发展积极的自我感觉。许多情绪反应能给人以舒服的感觉，如爱、温柔、热情、乐观等，常给人具有这些情绪的人一种健康的自我感觉。这些积极的自我感觉反过来又使人愉快，催人进奋。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研究了这种发生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的自我感觉，他使用了高峰体验这个术语来描述充满欢乐狂喜的时刻。三，将你的反应、想法和感受同你的朋友、同事、家人及其他人进行比较，从而估计出自己行为的适宜性以及你的反应与社会规范的关系。四，发展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你可以同他们共享感受、快乐和忧虑，致力于发展、保持和拓展你的社会支持网络。五，发展一种平衡时间的观点，从而可以灵活地对待你的工作、环境的要求和自身的需求。在忙于工作的同时，要面向未来，在目标实现、感受快乐时，请珍惜现在；和你的老朋友联系时，请珍惜过去。六，永远对你的成功和快乐充满信心，和他人分享你的积极感受，清楚地了解你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品质。例如，一个害羞的人可以给一个健谈者提供专注的倾听，了解你的个人优势和可以有效进行应对的资源。七，当你感觉自己的情绪将失控时，请用离开的办法避开使你不快的环境，或者从另一个人的角度考虑一下，或者设想未来使你看到问题得以克服的前景，或者向一个同情者加以倾诉。请允许你自己感受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八，记住失败和失望有时是伪装下的祝福，他们可以告诉你目标可能并不适合你，或者救你于未来更大的失败之前。吃一堑长一智，遭受挫折后说一句我犯了个错误，再继续前进。你所经历的每一次事故和不幸的挫折，实际上都是一个潜在的美妙机会，只是他们并为你真面目示人。九，如果你发现你无法使自己或他人走出抑郁，那就向学校或社区健康部门中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寻求帮助。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看上去的心理问题实际上是生理问题，有些则正好相反。十，培养健康的愉悦，花些时间去放松、去反省、去收集信息、去放风筝、去享受你的爱好、去进行一些你可以独处的活动，以及那些你可以做到并得到更好享受的活动。好，到这里我们关于情绪心理学这本书的读书部分就结束了。外面正好有雷声啊，其实大家听到的这一 次的录音，这已经是第四遍了。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一些不舍，所以在录音的过程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可能这一次也会出现很多小问题。但是这一本书为什么用来读呢？之前其实有看到过，微信上有一个朋友发过，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或者是警惕这种片段性的知识，特别是每人可能有的时候会转发一些片段型的知识。那么其实片段型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如果它没有放在系统中的话，有的时候每个人理解是不一样，甚至可能对于背景的忽视会产生甚至相反的观点。那么这么厚一本书，读下来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很乐于坚持，因为这样一个循序渐进，一个由基础向应用过渡的过程，我个人是很受益的。我同时也希望关注这个声音的各位是受益的。那么最后祝福各位能够愉快的与自己相处，能够认可情绪并且接纳它，然后我们共同迈向更幸福的生活。好，谢谢各位的关注。其他的书籍我同时会陆续录音和上传，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提升，来更快乐的生活。谢谢。